感谢天父，是你的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引导，可以继续往前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站口还没有走过，我们还有当跑的路没有跑尽。亲爱的天父，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求圣灵来催逼我们。我们没有时间再停留，我们不能再懒惰，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仗要打，很多的功课要学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再一次的被更新，再一次被激励。我们要快跑的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兰塞出发，经过了九站，来到了利非顶，所以利非顶是第十站。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经过哪九站？兰塞是出发点，第一站苏格，第二站以堂，第三站密夺，第四站马拉，第五站以林，第六站红海边，第七站寻的旷野，第八站托加，第九站雅路。从雅路到利非顶，我们已经进到第十站了，希望你能跟上，起码背得出来。利非顶是一个大站，不是指它的地方的大小，而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十分重要。所以圣经用整整一章来描述在利非顶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简单的说，在利非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件就是以色列人同亚玛利人打仗，这两件事都是在以色列人第一次遇到的，在成圣的道路上第一次发生的，过去没有经历过，以后呢还会继续出现。所以这两件事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你在利非顶没有学好这些功课，你将来还要补课的。我们这个成圣的路啊，是非常按部就班，一步也不能够缺，一刻也不能够不及格。你有一刻不及格，你以后还要补考，否则你在成圣的道路上你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先来看看在利非顶的情况。大家还应该记得神降下玛拿是在哪一个地方？在寻的旷野。在寻的旷野，以色列人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他们饥饿了，他们需要食物，所以呢神降下了玛拿。从玛拿降下的地方叫寻的旷野，到利非顶中间经过了两站，那就是托加和雅路。上次我们讲到了托加和雅路这两个地方，地点不是太清，现在好像很难明确的知道在什么地方，再加上利非顶，这三个地方的位置都不是很清楚。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利非顶是在通往西乃山的菲烂河谷 Wadi Faron， 这条河叫 Faron， 这个 Faron 呢有一个谷地河谷，可能就是利非顶。也有人认为呢它是雷发以德河谷 Wadi Rafayet， 主要是因为那个地名和 利非顶比较相似。类发以德河谷离西乃山只有几个小时的行程，所以很可能是利非顶，因为下一站就是西乃山。我们的行程是越来越接近那个高潮，接近成圣之路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大家知道以色列百姓是在春天行军的，现在已经到了春天的末期。春天的末期一般在河谷能够找到水源，所以呢，他们比较放心，比较有把握来到了利非顶。他们一定没有很多的这个运水的工具，没有带够这个饮用的水，现代的这个水的这个装器皿要很大的车子，像这个大卡车一样，200多万人的喝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到了利非顶，发现那里的河谷已经枯掉了，干枯了，那个河床里面没有水，所以他们开始恐慌了。这么多的人没有水喝，在旷野里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二节说，他们与摩西争闹。这个争闹这个词现代不大讲啊，就是说呢，讲的通俗一点就是争吵，吵架，发火。他们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吵架呢？你们发火，对我发火有什么用呢？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试探耶和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主祷告里面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常常呢会遇到试探，魔鬼要来试探我们。但这里呢讲的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要试探神。哇，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给我们水喝。以色列的百姓是很善于发怨言的，大家应该记得，在红海边，在红海前发怨言，在马拉发怨言，在寻的旷野发怨言，抱怨。这些屁人很难弄啊。摩西当时已经给他们肉吃了，已经给他们粮食吃了，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依赖摩西，指望他现在给我们水喝。但是这里不是一个信心问题，不是相信摩西能做这个事情，你等一下读下去就知道，不是相信神能解决问题，而是什么？怀疑神。你知道干渴是很难受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生活的经历，当你在行军的时候，当你在我记得我在乡下劳动的时候，在那个水田里面，在那个旱地里面，这个太阳晒得很厉害，夏天啊，那个嘴啊真是想望那个水啊，就是把自己的口水咽下去，咽下去，咽到最后口水也没有了，好痛苦啊。希望你能够自己把自己浸水一段时间，体会一下以色列人干渴的痛苦。所以他们到一个时候，他们忍受不住了，他们发火了，他们怒气冲冲来到摩西那里。他们怎么说的？他们指控摩西，指控摩西干什么？你要谋害我们。他们表现出严重的缺乏信心。百姓在那里甚渴啊，这个不是一般的渴，渴得太厉害了，要喝水啊。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哎呀，这句话上纲了。 你是要把我们害死，把我们的儿女害死，把我们的牲畜害死，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过得好好的，这不管你的事吗？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们这位摩西是很有属灵的水平的，他怎么呼求耶和华说呢？我向这百姓这样行呢？我怎么办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这句话是在摩西，出现在摩西的祷告里面。圣经很有意思的把这个情节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是你可以很容易读出来，他们真的要把用石头要把摩西打死。摩西已经处在一个生命危险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这位摩西是了不起的领袖，他总是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在出埃及记15:25、32:30、33:8、民数记11:2、11节、12:13、14:13-19等等。如果你仔细的读这摩西五经，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位摩西一次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完全相信是神呼召他担任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是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每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山穷水尽的时候，他都能找到一位在他的生命中随时的帮助。哎呀，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挑战啊，摩西的领袖地位受到了挑战。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心中是怎么样的感受，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挑战。当时神怎么做的？我们来读读看，这个是5节和6节。哎呀，这段经文太好了。神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神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你曾经让红海分开是用你的杖击打这个河水，你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不要所有的人，只要长老，其他人站住不动，从百姓的面前走过去，在他们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哎呀，这是一个很，大家可能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次神迹。摩西用他的杖击打磐石，磐石里流出水来，给200万人喝。你知道这个水有多少？这就是利非顶发生的第一件事情，解决他们水喝，他们口渴。哎呀，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怎么感想。第一次你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从小读这个经文，我总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天方夜谭，怎么把石头打一下，这个里面流出水可以给人喝的，这是不是有点很离奇啊？我们今天是学科学的，在座大部分人都是学科学的人，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是要用科学的头脑来思考问题，怎么磐石打一打就能水喝呢？我们先来讲一个科学的事实，科学家并不觉得打石头 有水喝是一件离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科学家有没有这些知识，因为这个西乃半岛根据这个考古学，根据那个地质学，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西乃半岛是在海下面，所以那个红海跟地中海是连在一起的。那里那个时候没有西乃半岛，那时候是海。因为这个西乃半岛是在海底下，后来呢地形的改变慢慢的浮出水面，所以呢在今天的西乃半岛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磐石，磐石就是很大的，不是小石头。这个石头是从水海里面出来的，这个磐石实际上呢里面都是一个水库，石头里面都是一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储水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摩西吧？摩西是有经验的，摩西曾经在这个西乃半岛，在这个旷野待过多长时间？40年。他不是一个外行，他对西乃半岛的地形是很熟悉的，所以呢他当时带着这个羊，这个羊是谁的呢？是他的岳父啊，叶特罗的。当这个岳父的羊给他交给他，在西乃半岛，就是在这个西乃山牧羊的时候，他对那个环境太熟悉了，他很了解那些牧童的生活。你知道那个牧羊的人，那些放羊的人，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怎么办？他们也会遇到没有水喝的情况，他们都有经验的。那些放羊的人很有经验，他们知道那些磐石里面是储水的，有的是很大的一个水库，有的是小的，那个水呢会从这个石头缝里流出来。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么因为水里面有一些盐分，那个是海水，所以本来那个水呢是可以从石缝里面流出来，但是这个盐呢慢慢结晶，你科学家应该很懂这个结晶吧，盐会结晶，那就把那个石头缝呢就堵住了，所以呢水就出不来。在这个时候，那个牧羊的人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水喝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采取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那个牧羊的棍子、木杖，他们去敲一下，那敲的地方很重要，你要吃准了，那个是盐分堵住的那个石头缝，重重的一敲，就可以把那个这个结晶的盐呢打碎掉。那么盐巴一被这个打碎了以后呢，水就流出来。那个水压很高，因为这个缝很小嘛，根据流体力学嘛，它这个流速很高，所以那个打了以后呢，这个牧羊的人很有经验的，马上要躲在一边，打了以后要离开。为什么呢？很高的水压喷出来，可以把那个牧羊的人喷走很远很远。你没有经验吧？你没有去过西南半岛，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打磐石流出水对牧羊人来讲不算是很神奇的事啊！你不要以为啊，这打磐石流水是，有的人说哎呦这个不可能啊，这是天方，外行了，完全是外行。但是这叫科学，我们先讲一点科学，让你知道科学跟神学不矛盾。我们学神学的人从来不轻视科学，但是学科学的人请你也不要轻视神学。摩西这打磐石流出水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要给200万人吃，你一定要知道哪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你没有本事，因为你没有眼力能够判断哪一块石头里面有足够的储水量可以给200万人吃，这是第一。第二，有这么多的储水量，200万人吃显然是一个神迹，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它有科学根据， 但是它又有神迹，科学跟神学。当科学不能做的时候，当科学的极限的时候，神学就出来了。所以神在这里行了一个大神迹，神叫摩西击打磐石，流出足够的水量给200万人解渴，这才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好了，我们这里利非丁的情况讲了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重点不再讲这个神迹。很多人重点看神迹，很喜欢，我们的重点不在神迹，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的重点在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人从寻的旷野往前行，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是根据那个云柱，白天有云柱在他们前头走，晚上有火柱在他们带着他们走。他们不是自己走的，也不是摩西带他们走的，摩西没有这个能力，摩西没有这个水平。以色列人都看见了云柱，都看见了火柱，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没有真的看。他们到利法顶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难处，这个难处没有水喝，是新的难处吗？从来没发生过吗？不是的，这个难处已经发生过了。在哪里？在马拉。在马拉已经发生过这个难处，没有水喝。马拉的地方，神已经解决过他们的困难了，那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为什么说不久以前呢？因为你到出埃及记19章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一节，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从埃及出发是经过3个月到西乃的，那利非顶在西乃的前一站，那肯定不是3个月，3个月还少。那马拉呢，又不是这个开头，所以呢，从马拉到利非顶最多2个月吧，或者甚至就1个月。这么少的时间，他们忘掉了。哎呀，你以色列人啊，跟我们今天的人差不多，我们的记性很差，我现在记性好差好的，有时候走到人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他们1个月、2个月前发生的神的神迹，给他们水喝，他们都忘掉了。这个是一个神迹呢，你不知道还记得吧？我现在要考考你，在马拉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找水找的什么样的水？苦的水。神怎么解决的？啊？什么？皂荚木的树甩下去，苦水变甜。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很有印象吧，很深刻吧。但是到了利非顶完全忘掉了。你说这批以色列人像话不像话？不像话。我们今天讲得很轻松啊，其实呢，你像话不像话？讲讲你自己吧。去年发生的地震你还记得吗？泥石流你还记得吗？哎，也不过去就几个月吗？现在我还要想想什么泥石流到底是什么地方，还要努力的去想一想。如果不去想的话都忘掉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都这样讲吗？昨天的恩典都已经忘掉，昨天神的带领都已经忘掉，看到今天的难处，哎呀，怎么办呢？前途怎么办呢？过去怎么办呢？神是怎么带领你过来的？在利非顶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人的本相。神要我们再一次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是非常容易忘掉，我们是得了健忘症的人。所以神要把他们再带到一个没有水喝的地方，你说是神故意的吗？这个我不能肯定，但是我相信是神允许的。神一定是通过他自己的允许让他们发生的。神把一个相同的难处放在他们面前，看看他们怎么去处理。神要看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准备好，再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在你身上。神要看看你第二次你怎么处理的。你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我怎么说的？圣经怎么告诉我？在马拉神给他们甜水就完了吗？给他们甜水以后还有一段话，记住没有？同时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律例，给他们典章。神还告诉他们要试验他们是否听神的话。神不是简单的行神迹，我们今天的很多人都喜欢神迹。我告诉你，见到一个神迹有更多的责任，所以最好少看神迹。来了一个神迹以后，同时又来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你听不听神的话。现在试验来了，在利非顶试验来了，完全相同的事，几乎相同的事，以色列人完全忘掉了神，忘记了神的作为。到没有水喝的时候，到口干的时候，他们不是到神面前去求告神，相信这位神能够是神迹，是信神迹，他们跟过去一样发怨言。不仅如此，他们去争闹。哎呀，利非顶的重要就在这里。重要在什么？他们这次的表现比上一次的表现怎么样？差多了。哎呀，这使我想到什么？这使我想到人的那个罪性啊，人的罪啊，在这个身上它不是禁止的。你不是不要以为啊，有一个罪在身上啊，让它放着没关系。罪会发展的，它像癌细胞一样，比正常的细胞要长得快，快得多，不是几倍，是几十倍。所以罪就是属灵的癌症，它比身体的癌症还要可怕。上一次只是一般的埋怨以色列人，这次发展，你看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抗议？抗议什么？摩西的领导地位。哎呀，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想起了今天的阿拉伯。今天阿拉伯发生什么了？抗议浪潮，你看看吧。先从谁开始啊？突尼斯总统下台了。埃及总统下台了，现在是哪一个总统？要不要下台？啊，巴林啊！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况，以色列在干什么？他们在游行示威啊！200万人在游行示威啊！他们喊什么口号？摩西下台！摩西下台！跟今天差不多啊，不，比今天严重。是仅仅下台吗？不，他们的要求比埃及人对穆巴拉克总统要求高得多。他们不是光下台，什么？几乎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局面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连摩西的性命都处在危险之中。我想他们的口号不是下台，是什么？如果你再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一下， 摩西该死。用舌头打他。你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的时候第一次可以看到提到拿石头来打死人的做法。你知道在埃及根据这个考古学家对埃及人没有实行的记录，所以埃及人不懂得用石头打人的。这种死刑的形式是以色列人开始的，以色列人呢又是从这次开始的，所以这次非常重要。这一次在利非林，以色列人第一次要用石刑来处死他们的伟大的领袖摩西。其实很好理解，你知道当地什么利非顶在西乃山的脚下面，石头多得不得了啊，是一个盛产石头的地方，所以要实行这个石刑呢真是太容易了。那以后呢大家就学习了，仿效了。你看那个在波斯战争的时候，希腊人也用石头啊，也用石刑的。再下去很多民族用石刑的，我们中国好像不知道有没有石刑的记录。所以处死罪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用刀，不用枪，不用一颗子弹，用石头来打死。他们是惩罚那种亵渎犯亵渎罪的，惩罚那种拜偶像的。好多的民族在中东以后都啊，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阿富汗的有一个妇女也是被石刑打死的。但是我们不是讲石刑啊，我们就是不是研究这个法律，我们来讲的是什么？这是一次自发的叛逆。他们要消灭一位领袖，他们认为这位领袖应该对他们难以忍受的痛苦负责。干渴当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我们的神真是伟大，他允许他们这样做。神没有惩罚他们任何一个人，神要告诉他们，我们要很冷静的想一想，要告诉他们仅仅离开埃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埃及都不想离开，还想走成圣的路。我告诉你，仅仅离开埃及是不够的，要进入迦南美地，旧的生命必须改变，必须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要在圣灵里更新，不断的更新。为什么要更新？因为我们这个旧的我，我们这位自我太败坏了，太陈旧了，旧的太旧了，我们很容易失去属灵的新鲜感，我们很容易失去对神恩典的新鲜感，我们很容易失去对神作为的新鲜感。所以神要允许那些事情一再发生在我们身上，要借助那些事情来显明我们的本相，另一方面也通过那些事情来催逼我们去更新。现在我们一起来到了利非顶，神要我们在利非顶学习更新的功课。凡是按照神的旨意走这条成圣道路的人，必须常常更新，不能凭几年前的意向、几年前的经历来走今天的路，不能吃老本的。我们走成圣的路不能吃老本的，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吃老本的。就是你昨天的恩典也不能拿到今天来用， 因为今天有今天所需要的恩典，因为今天有今天的挑战，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每天都要活在神新鲜的恩典里，每天都要在神面前更新我们自己。神允许这些事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神也同样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操练更新。我们看到神迹出现，百姓没有水喝，现在有了，难处解决了。神永远是解决我们难处的主，我们可以放心，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不错。但更重要的不是神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启示我们，难处所以能得到解决的原因，重要的不是神迹，重要的是行神迹的原因。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出埃及记第五章27章的第五第六节，神怎样对摩西说的？神说，你手里拿着杖，那就是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的前面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边有水流出来，是百姓可以喝。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重点的放在什么？放在你要击打磐石，打，一打水就出来，哎呀，这个是神迹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果。我们常常忽视了，在击打磐石前面还有一句话，你注意了没有？什么话？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这句话很多人读经的时候很容易疏忽的，我们因为太看重击打磐石了，我们太看重神迹了，所以我们常常把读经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而不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我们只知道摩西在击打磐石，你知道在磐石前面是谁？是谁？是神自己。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他在击打谁？你想过这句话吗？你想过这段意思吗？他在击打神，然后他才击打磐石，然后才有磐石流出水来。这就是神迹的原因。我们不仅仅看到神迹的结果，我们还更要知道神迹的原因。现在你知道了吗？磐石有水流出来，是饥渴的人得到满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主先受到了击打。这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就很清楚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怎么说的？并且你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你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磐石是什么？磐石是基督。你击打什么？你击打的是基督。你只读新约圣经的人不大会懂这句话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读的时候，你不大会懂这个磐石的意思，因为他不知道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的历史过程。当你知道这个历史过程以后，那么哥林多前书十章的那个话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需要读旧约，很多人说只要读新约，只要从新约开始。神的话是有连贯性的， 神的话是完整的，不是一句话两，不是背一个经句知道一下啊，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你要读他的中心思想，你要把前后文都要很好的学习。你看看这里讲的多少清楚，我必在合力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看到神了没有？当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在人眼中看好像是击打磐石，但是神却站在磐石的前面，所以击打的实际上打到了神自己。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奇怪的事情啊！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感动吗？你不感觉到这个神迹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吗？我们怎么才可以得到恩典呢？我们的口渴怎么才能够得到解决呢？是因为这个磐石流出来水吗？真的是水从石头里面流出来吗？你知道这个石头是会走路的，这个石头不是定在那里不动的，它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你怎么走，它这个磐石也跟着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堕落的人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堕落的人是没有资格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感谢神，神没有保留把他的恩典给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神自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神自己忍受了击打，叫不配的人蒙了大恩。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在十字架上我们看清楚了，在十字架上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主实在是一个被击打的神啊。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马太福音26:31。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个被击打的牧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击打吗？不，在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被击打，在创世以前神拣选了我们，神就击打了这位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今天所以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付出了代价。这次神没有追讨他们，没有任何惩罚，但是他们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神用个什么办法？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但是一个很深刻的办法。什么办法？利非丁改名字了，改成什么名字？两个名字，一个叫玛莎，还有一个叫什么？米利巴。玛莎米利巴，玛莎米利巴。玛莎什么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记住，永远的记住你在那里试探神。哎呀，人怎么会去试探神的呢？我们自己常常说我们被魔鬼试探，我们是一个受害者。你现在去试探神，你是一个受害者吗？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同我吵架？你们还不清楚是神在带你们走吗？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到了第七节讲得更清楚，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到底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这样做？ 试探耶和华在做的。他们认为在马拉的时候神是在他们中间，现在到了利非顶了，神是不是还在我们中间呢？他们有了疑问了。环境改变了，时间不同了，地点不同了，神是不是还在我们中间呢？哎呀，这个问题不断的在发问，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中间不断的发问。我们今天已经是21世纪的人了，神是不是还在我们中间呢？你不要以为现在是20世纪了，我们已经进到21世纪了。在20世纪的人又这样问，你不要以为现在是15世纪了，16世，现在是20世纪了，神还在我们中间吗？这位神可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人也是这样说，现在神还在我们中间吗？你不要以为那是耶稣刚复活的时候了。以色列人在问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哎呀，以色列人啊，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云柱的带领，没有火柱的带领，他们也许可以讲这样的话。但是今天明明是在云柱火柱的带领下，你怎么还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呢？所以神要这个地方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玛撒，这个名字要一直记录下去，记录神百姓的愚昧。第二个名字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争吵。现代人不大用争闹这种词了，所以我们这个新译本呢，新翻译的中文本呢，翻成争吵比较通俗一点，吵架发火。哎呀，以色列人跟现代人差不多，很容易发火，我们常常要发火，特别是我们弟兄。你跟谁争闹？你不要搞错了，你跟谁在吵架？表面上跟摩西在吵架，实际上你是跟谁吵架？你是在跟神吵架。米利巴记录了人跟神吵架，神的百姓跟神争闹。哎呀，这句话讲出去简直是愁死人了。圣经把它记录下来，要我们世世代代的人不要忘记。所以有的人这样说了，神明明不是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过去的都忘掉它。你读圣经啊，一定要前后连贯，要有平衡啊，不要只读一句话就马上就是肯定过去全忘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教导大家忘记过去，你的痛苦、你的失败什么都忘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改呢？明明叫他们不要忘记，记住你的试探神，记住你的争闹吵架。我们太需要神的怜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亏欠在神面前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记录。利非顶是一个不光彩的记录，圣经告诉我们得胜的人要做王。假如你也有一个利非顶的记录，也许你做王的希望就没有了。求神救我们脱离人的愚昧。